因为进入中国武汉，以第一手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受到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的上海女律师张展，已经在狱中绝食抗争超过一个月以上。根据知情人士表示，张展星期一在会见律师的时候，虽然讲起话来气若游丝，但仍然在狱中展现不妥协、不认罪的刚强态度。人们除了担忧这位人称女汉子的身体状况之外，也谴责中共当局对她的持续迫害。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各界关注张展的状况，也期待民主国家从新冠疫情中学到教训后，能更坚定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促使其早日释放包括张展在内因言获罪的中国人士。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t is a fact。
他说，事实不容扭曲，如果中国当局早一点在新冠疫情初期就让新闻记者好好的报道反映真实的疫情，病毒或许就不会大肆扩散，甚至传到境外，造成全球的大流行了。艾伟扬说，中国今天热烈庆祝建国70年，但摊开中国的人权侵害记录，规模一再扩大，而且持续紧缩对人民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迫害，怎么还庆祝得起来呢？尤其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一再倒退，在全球180个国家的排名中，今年仍然是倒数第4名。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或者是政治评论员。根据张展的一位律师友人透露，张展在看守所拘留的后期一再向公安表明自己没有犯罪，而且要求释放未果后，就开始绝食抗争至今。但或许因为他绝食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因此检察院在经手近一个月之后，于9月16日就把他的案子移送给法院审理了。这位律师有人说，速度算起来算快的，可能是想让法院去操心这个事情。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友人向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星期一会见律师和他的母亲时，人看起来消瘦许多，而且据张展表示，因为自己坚决的绝食，所以监所要同事的2-3位狱友对他强迫喂食了一些粥类等流质食物。面对说话有气无力的张展，他的母亲非常担心张展的性命，一再规劝女儿放弃绝食，以免对健康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该律师有人说，就法论法，张展根本不构成犯罪，他是因为好发议论，揭露武汉处置疫情期间的矛盾，而且批评政府，才会惹恼了当权者，并且成为当权者眼中的社会不稳定分子。他说，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建立在不能批评政府的前提下，只要批评了政府，他说的话即便都是事实，也会被当成造谣和扰乱社会秩序。例如李文亮的例子非常荒谬，他说中国政府处理李文亮的荒谬模式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公民说的话对不对无关紧要，关键是上面没让你说你就不应该说，上面叫你说啥就啥，没叫你说那你就是寻衅滋事了。张展的报道反映了武汉人的真实声音，他自从2月以来到5月13号的最后一则 YouTube 报道，揭露了武汉威权防疫是如何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造成人心的恐惧，医护人员的防疫防线崩溃，城市经济复苏疲软的状况，以及武汉人所受到的歧视等等。据张展的律师友人研判，寻衅滋事罪名一般量刑在5年以下，像张展这样的初犯可能会获轻判1年左右，但政治犯或者是敏感事件的当事人也可能被判上2-3年的刑期。另外，因为怕今年秋冬季节第二波的新冠疫情会再起，张展案可能最快就会在10月开庭审理，否则如果遇上疫情，就怕会被延宕更久了。该律师友人也说，张展和其他3名进入武汉报道的公民记者方斌、李泽华、陈秋实是中国社会很少见的敢言之人，如果没有他们，就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指出中国社会的问题。他呼吁中国当局不要再迫害这些优秀的社会中间分子。 张展的另外一名友人李大伟则说，中国有四大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是唯一的女性，而且不畏自我的牺牲和付出，充分展现出一名有担当的公民责任。李大伟说，张展在武汉的时候，面对隔离政策不人道的地方，他非常敢于挑战当权，甚至曾经有直接推倒栅栏硬闯出小区的例子。他所展现出的强势的一面，有时候也让小区值班的保全也只能乖乖就范。李大伟说，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张展认为他担负上帝的使命，他报道的初衷不过就是要让各界了解到武汉在疫情期间的真实状况，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以自己的一点评论全部具名上传到 YouTube。 这些来自现场的画面一度是武汉封城之后外界了解武汉真实景况的管道之一。李大伟向美国之音表示，
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公民发表自己言论是没有罪的，而且张展说的都是 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都是事实，怎么能给张展定罪呢？
李大伟说，张展去年也因为言论被打压关押过65天，他在绝食多日之后幸运获释。他说，张展看似柔弱，说话也轻声细语，但他是个个性很刚强倔强，觉得自己凭良心做事完全不妥协的人。在武汉期间，他也曾经遭到身份不明的人跟踪包夹，但是张展不仅无所畏惧，还训斥跟踪的人直到他们离开，甚至也曾因故校正街上穿制服的警察。张展尤其对被抓捕一事更是无所畏惧，他在五月中旬被逮捕的2周前，警方就已经透过抓捕转传他的报道的上海友人来向张展示警，要张展停止报道。有人有劝他先离开武汉避避风头，但是张展不为所动。张展5月13号最后一则的 YouTube 报道透露了他的坚持，当时他在汉口火车站采访后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我看到他们的行李都是用蛇皮袋子包扎起来的，所以我想可能他们在这边找工作很不容易，就又回家去了。其实我今天很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这些人这些事情总可以推动我从一种很绝望和恐惧中往前再进一步，或者说是去关注他们，为他们再说一点点话。
李大伟说，入狱后的张展还是一样不妥协，甚至完全不配合，竟连警方要问讯他理都不理，留在监舍里都不出来，让警方也没有台阶可以下。李大伟担心张展如果持续僵持或绝食下去，可能会有两极的后果，一个是法院可能走个过场，尽快开完庭也做出较轻的判决，让他可以尽快的获释，以免再次引发外界因为武汉疫情就责中国政府的热议。目前网上已经有多个呼吁释放张展的签名联署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已经有超过500个人签名联署，也有不少的网民涌入张展的 YouTube 频道留言表达对他的支持。有人留言说，你是很勇敢的一位女性，冒着被抓的风险给我们网友报新闻，感谢有你。现在有很多国内新闻媒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有人留言说，寻衅滋事是一个口袋，看不顺眼的就往里装，或者是呢，邪恶的中国政府永远害怕人们知道真相。总部设于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也曾经发文讽刺中国政府，既然对自己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非常引以为傲，怎么会怕死了像张展这般独立记者对当地真实情况的自由报道呢？该委员会也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不过李大伟担心张展在狱中完全不妥协，也可能更惹恼当局，反而会重判他，目的在让他长时间在监狱里待着，让他没办法说话。他说，
这个政府是永远不认错的政府，面对铁的事实他都不认错，他们宁可跟你想办法，跟你私下里跟你进行和解，对吧？啊，给你给一些补助干啥，对吧？啊，但是你不能让我们把这个错认了，我们这个错认了，我们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到哪去了？ 这个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你现在拿他谁都没办法。
李大伟说，当年的他就是因为绝不妥协，才会在2001年遭到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的重刑。刑满出狱后，他提出证明自己遭到限购，但是当局只愿意私下跟他和解，至今都不愿意认错。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阳也高度关注张展绝食的状况，他认为除非迫不得已，不希望看到受迫害的中国人士走上绝食抗争一途。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恶名昭彰，对政治犯的照顾一向匮乏，监所所提供的食物不仅严重营养不足，甚至剥夺了他们的医疗权，还可能故意让被监禁的人慢慢死去。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病逝前，或者是已经病重如公民记者黄奇等人，至今仍不准他保外就医。这些人包括张展所受到的不人道的迫害，中国都要一一负起责任。艾伟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张展以及被捕的118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包括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明海，其中有几位是这一次新冠疫情中冒死带给外界第一手中国疫情的公民记者，他们的勇气令人敬佩。这次疫情之所以扩大，跟中国政府一开始的隐匿关联很大，正彰显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艾伟阳说，中国独立报道的公民记者最了解中国基层的现况，所以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现在的局势对他们很不利，他们面临通讯困难、被高度监视、言论紧缩以及中共当局的任意拘捕，让中国的公民社会现在很难发声。艾伟阳说，中国不仅没有从疫情中学到教训，开始松绑言论和新闻自由，反而还利用各种科技工具来达到其更严格的言论审查、监视和压制的效果，而且对内对外开始进行不实的宣传，特别是透过大外宣，要企图取代民主社会的媒体监督机制。他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团结捍卫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不能再放任中国继续侵害人权以及新闻和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